第二十五章哈，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在新约的二十四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去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对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喝，渴了你们给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啊、来到我们中间，圣父、圣子、圣灵，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在我们中间做奇妙伟大的工作，主啊，唯有你能够来啊、建造你的教会，唯有你，主啊，能够来啊、更新改变我们，主啊，唯有你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主啊，谢谢你，求你啊、继续的带领我们来认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谢谢主哈，谢谢刚才的敬拜哈，非常的好。啊，我们这个讲天国呢，这是讲到第三次了哈。这个马太福音一共24章，28章哈，有记录非常整全的天国，至少有这3章，还有很多的经文都是在讲天国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天国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今天呢这一段呢我看来看去呢，我本来想起一个名字叫做天国的审判哈，后来我想想这个好像不太这个名词太有点太可怕了哈，所以我就给他讲到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天国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天国最后会有一个你如果说它是审判也可以，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考试也可以，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天国有一些人他是聪明的，有一些人是愚拙的，有一些人是忠心的，有一些人是懒惰的，有一些人是被神祝福的，有一些人是被神咒诅的。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的来看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读整本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在神的这个整本的圣经的启示里边，一直有两件事情我觉得神的儿女要特别特别的我想我们在座的今天我们所有的要特别的谨慎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是神的祝福，一个呢是神的一个咒诅。或者说呢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生与死，祸与福这个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亚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当时的整个世界是那么样的美好，那么样的美丽，充满了神的祝福。但是神就跟亚当说了一句话，他说园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你是不能吃的，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会死的。也就是说，神是所有真理的全部，当你离开了真理的全部，离开了真理的神，你就没有真理。所以当他选择离开这一位生命，离开这一位真理，离开这一位光明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黑暗、死亡和谎言。所以他吃了，你会发现从此以后所有的祝福就离开了他，然后呢就活在神的咒诅里面，整个全地都活在神的咒诅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个生命记第28章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又立了一个约。那这个约是什么约呢？就是说你如果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旨意，所有的这些福就要加给你啊，很多很多的福，你的转面盆要蒙福，你田里产的要蒙福，你的羊要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你必然是会居首不居尾，坐头不坐坐尾，居上不居下，你去征战你会蒙福，一切一切蒙福。然后呢开始讲咒诅，你如果背离了神的话，你不遵守神的话，所有的这些咒诅就会追随你。哇，讲那个咒诅，哎呀，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了解，就是这是神跟他们的律的约。当他们最后，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来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所有的咒诅都临到他们，都临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历史就是一个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然后呢这个你看那个生命记28章，所有那个就是以色列人背离神了以后他们的历史的写照。那么当主耶稣来到人间， 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也就是说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上讲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的时候，他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咒诅。上帝父神一切的咒诅，因为人类犯罪，因为人类的悖逆，因为所有的一切的咒诅都临到了耶稣基督身上。他被处死，他担当了所有的罪，他降到阴间，所有的咒诅都临到了耶稣基督身上，好让神一切的祝福能够临到一切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你就看到神的两个面，祝福和咒诅，在亚当里边都是被咒诅的，但是在基督里边都是被祝福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这段圣经又谈到同样一件事情，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和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那个绵羊和山羊，又是你可以犯神就是把他们区分开来。那最后到了启示录，你会发现所有蒙救赎的在天国里边都是被神大大的祝福的，神一切的爱一切的恩典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你要跟自己说哈，你要跟旁边人说，我是蒙神祝福的，说一下哈，你是真的是蒙神祝福的，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在永恒里边也仍然有着祝福和咒诅两件事情。所有在神的国里边，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所有的这一切人都在天国里边，在神的面前承受永世的祝福，永恒的祝福。而另一面，所有那些悖逆神的、跟从撒旦的、犯罪的、作恶的，都在地狱里边，而地狱是永不会消失的，在那里永远的被咒诅。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神的启示里面永远是祝福和咒诅这两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谈到天国这个25章的时候，那我是不想我因为这个神学上哈，弟兄姐妹，神学上是有很多争论的，就是什么是山羊，那这个山羊为什么会被咒诅，那什么是愚拙的童女，那这个愚拙的童女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根本都不认识你们啊，什么是又饿又懒的仆人，那这个牵扯到一个人重生了以后会不会永远的不会啊，这个救恩是不会失落的，牵扯到好多这些神学问题。那我是不想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因为这个太复杂了，牵扯到很多的问题。那我是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个25章，它是一个考试，神在这边已经告诉了神所有的儿女怎么样能够 pass 这个 test。那我们今天要注重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我们在这一生里边，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做一个神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我们做一个绵羊，好让我们在永恒里边，我们 pass 的神的 test， 我们永远活在神的祝福里边。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 focus 在就是说这张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让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神的祝福里边。那这个圣经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哈。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愿意活在咒诅里边，那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第一件事情哈，就是这个聪明的童女。你会发现哈，这个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啊，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的。你看哈，第一个他们五个都是童女，对不对？那第二个的话呢，他们都有一盏灯，他们呢都有油，然后呢他们都在迎接新郎，那这也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他们在新郎迟延的时候呢，五个聪明童女和五个愚拙童女都睡着了，那这个都是一样的哈。所以说呢，我相信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 那这十个童女我相信都是非常追求的，也都是有永恒的价值观的，也都是爱主的，等候主的，也都是很不错的。那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一样哈，我们都是很不错的弟兄姐妹哈，是吧？我们都是这个童女，然后呢都有灯啊、都装了一些油，然后呢我们都等候着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啊、都是这个爱主的，这些都一样。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是不一样，就是聪明的童女不仅有灯有油，她还预备了油，只有这一个不一样。那这一件事情呢，就让她变成了聪明的童女，那另外呢，就变成了愚拙的童女了。所以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要跟我们大家彼此说一下，我要做聪明的童女，好不好？我要做聪明的童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第一个不一样的，唯有第一件事情不一样，就是聪明的童女预备了油。那为什么神在这里没有说这五个童女哈是非常敬虔的童女，这个五个是不敬虔的，也没有说这五个是非常的有恩赐的，这五个是没恩赐的，也没有说这五个是警醒祷告的，这五个是不警醒祷告的，也没有说这五个是非常追求的，这五个是不追求，都不是。这两个在所有地方都一样，但是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聪明的童女，她聪明在哪里？她是预备了油，然后呢，愚拙的童女就是没有预备油。所以这个是他们聪明和不聪明的区别。那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聪明到底聪明在哪里呢？你看犹太人哈和基督徒唯一的一个不同，你看犹太人实际上是非常追求的，也非常敬虔的，也非常看重神的，唯一的和基督徒的不同的地方，就是犹太人相信透过他们的追求，透过他们的敬虔，透过他们的努力，透过他们一切的在神面前的这样的立志摆上，他们可以讨神的喜悦。而基督徒在保罗的这个启示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唯一的一个不同，基督徒是什么不同呢？基督徒就是一定会明白罗马书的第七章，或者罗马书前边的七章，就是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摆上，靠着自己的一切，靠着自己的敬虔，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的。这个是唯一的不同。所以基督徒的路在哪里？基督徒的路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因为罗马书七章说的很重要，我已经卖给罪了，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另外一个律在我生命中把我掳去，让我服从那犯罪的律。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整个人类的光景。当你认识到这个的时候，你才会全然的信靠耶稣。这个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唯一的不一样。我相信这也是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唯一的不一样。那愚拙的童女是什么呢？愚拙的童女认为他信了主了以后，他重生了以后，所有基督徒的生活有可能是这样，他要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敬虔，靠着自己的挣扎，靠着自己的善行，靠着自己的励志，靠着自己的这个，靠着自己的那个。而聪明的童女是最终他认识到了，想要过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你重生了，但是你要想过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生活， 唯有一条路是可以过成功的基督徒生活的，就是你需要全然的依靠这一位圣灵。这个就是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就好像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区别，犹太人是那么样的追求，那么样的努力，那么样的严格的守律法，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明白，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达到神的标准，你需要信靠耶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 pay off 所有的东西。同样，作为童女也是同样的，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挣扎，靠着自己的金钱，靠着自己的进食，靠着这个靠着那个，想要过一个全然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圣灵，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聪明的一个童女，就是她明白她靠自己，她得救是靠耶稣，她过得胜的生活仍然是要靠耶稣，靠圣灵的。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的力量能够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情欲，胜过罪恶，胜过撒旦的，这是不太可能的。那个人的人的努力有没有办法呢？有没有果效呢？是有一点果效。尼托生弟兄曾经讲个例子，他说罪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他说罪是一个律，大家知道吗？罪是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会犯罪的。这个律是什么呢？比如说地心引力，对吧？他说呢，80岁的人从楼上跳下来一定会摔下去，8岁的人从楼上跳下来也会摔下去，对不对？男的跳下来会摔下去，女的跳下来会摔下去，很敬虔的人跳下来也会摔下去，很罪恶的人跳下来也会摔下去，因为毫无例外，它是一个律。他说罪是一个律。他说你有没有办法克服地心引力呢？有。如果我们是靠自己的意志他说你现在就这样举着这本圣经，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大家试一下举一下圣经，来这么举一下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对不对？但是一个小时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两个小时以后呢？他说这个就是人的努力永远没有办法胜过律。他说你因为你很追求，你很敬虔，你咬牙切齿，你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但是最终你的胳膊一定会放下来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胜过律的。他说神给我们的得胜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边的，因为在基督里边有一个另外一个律，他说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取代了那个犯罪和死的律，只有这个律才能够胜过另外一个律。这个就是为什么聪明的童女她被称为是聪明的。所以当这个书你举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突然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桌子或者是椅子，你把这个书这个手放在这个桌子上边，这个就没问题了。或者来了一张床，你躺在床上，你把圣经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就没问题了。你在床上躺3天3夜3年，这个圣经永远不会掉在地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神把圣灵赐下来，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他不仅让我们重生，他乃是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来过一个全然超自然的一个生活。这个就是为什么聪明在这里，聪明乃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办法，所以要依靠圣灵。愚拙乃是像犹太人一样永远要靠自己。我们得救是不靠自己，我们成圣也不能靠自己。 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挣扎？弟兄姐妹，你还记得我最长的时间禁食禁了11天，大家还记得吗？你看11天就够禁钱的了吧？我相信你们中间没有人像我这么禁钱吧？有谁禁食禁？我中间三天还没喝水，禁水禁了3天。等到了第11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没法走路了，你知道吗？我是扶着墙走出来的，你知道吗？哎呦，这够敬虔了吧？每天4点钟就起来祷告，你看这，啊，不，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这个够敬虔了。这弟兄姐妹真的不是靠敬虔，我不是说不要敬虔，而是说我们的人生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不是靠我们的励志，不是靠我们的在那里拼。弟兄姐妹，我们是拼不过肉体的，我们是拼不过罪的律的，我们是拼不过世界的价值观的，我们是拼不过撒旦的。所以弟兄姐妹，聪明的童女聪明在哪里？乃是这个童女明白了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完完全全依靠圣灵的一个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段哈，我们怎么样能够 pass the test？ 要做聪明的童女，说好，跟我一起说，我要做聪明的童女。第二件事情，聪明的童女是完全依靠圣灵的，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上有那么多的经文，特别是《使徒行传》一直在讲到被圣灵充满，保罗也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罗马书》8章1节，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里边已经释放了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是圣灵在你的生命里边充满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过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一个非常容易的，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这个油在我们里边是那么样的丰富，那么样的丰满，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圣洁，充满了积极，充满了得胜。所以弟兄姐妹好，这个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好，就是说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一个凡事依靠圣灵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查好你过基督徒的生活，我觉得过基督徒的生活对我那个老我打击最大了。为什么打击最大呢？哎，我以前觉得哈，我靠我的努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着。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发现所有跟属神的事情，你要想成功，你会发现都不是靠你自己的，对不对？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到了这个亚特兰大了以后，我那个堂哥就去接我了。他要想，他说：“哎呦，这个陈潇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远远的看到一个人剪着头发短短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在读圣经，哇，这是谁啊？一看是我啊，结果呢就开始了。我回到他家就开始跟他传福音，然后一传福音就吵架。哎呀，吵到后来啊，这个到现在他还没信主。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属神的事情真的不是靠我们的肉体和毅力，也不是靠我们的决心，不是靠我们的嘴皮子，不是靠我们的口才来解决的。属神的事情只有靠着上帝的灵，是圣灵让他重生，是圣灵让他认罪，是圣灵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那你讲道也是同样的，对不对？你读圣经也是靠着圣灵的启示，你才能读得清楚，读得明白，对吧？我们怎么样胜过我们肉体里边的罪呢？也是靠着圣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是靠着圣灵，对吧？ 所有的这一切，你会发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靠着圣灵的。然后我就打了一张纸哈，这个纸列了38个基督徒生活是离不开圣灵的，你知道，大家可以回去自己查考一下哈。他说圣灵的果子也是圣灵结出来的，一个人要想圣洁完全是靠着圣灵，所有的这一切所以有的人就跟我们说哈，实际上圣经上最重要的双轨的路线就是圣经和圣灵必须要平行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聪明的童女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哈，是完全依靠圣灵的。好，这个我们要记住。好，我们看第二个哈。第二件事情，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个他1000来，给他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这无用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哎呀，我们真是不希望自己最后是哀哭切齿的哈，是不是弟兄姐妹同意吗？我们就在主面前宣告一下，主啊，我要做聪明又良善的管家，好不好？我们这个大家一起说一下好不好？我要做聪明良善的管家。特别是像我这个像我这牧师哈，我看到这一段我很害怕，你知道吗？哎呀，我真是害怕，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跟我一起害怕一下，因为现在害怕比将来害怕好，你知道吗？现在害怕还有悔改的机会，将来害怕那就是这个在外边哀哭切齿了哈，这个就不好了。那我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哈，怎么样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一个管家。那上一次呢，竞争姐妹给我们放了一个那个 video 哈，就是讲到这个人讲的，就是说呢，以短暂的今生来换永恒啊。我觉得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呢，一个聪明的管家，在圣灵的启示里边，在神话语的启示里边，他一定要学会成为一个投资永恒的人。所以呢，弟兄姐妹好，我觉得我们要学会投资永恒。我觉得我们不是用今生的短暂来换取永恒，而是说我们在今生里边，神给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圣灵的感动里边，圣灵的帮助里边，我们愿意用我们今生神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精力，给我们许多的许多的祝福，我们愿意来投资永恒。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人呢去了天堂，那天使就带他到处转哈，哇，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房子，哎呦，他说这可能是我的吧。然后那个天使就跟他说，这是你家那个仆人的。哎呀，他非常高兴的，他说我家仆人都住这么大，那我这个不得了啊。后来带他到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茅草屋，那天使说，这是你的。他说我怎么住这样 他说你从地上寄上来的材料都是这个，我尽量给你盖大，所以就盖成这个。所以弟兄姐妹要了解的就是说呢，我们要学会要投资永恒。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世代最伟大的这个投资家就是这个股神巴菲特哈。你知道他投资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哈有很多他的投资的这个金玉良言哈。当我研究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他投资的时候，他说我投资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股票分析师。他说第二，我不是一个市场分析师。第三，我也不是一个利率分析师。他说我投资的时候，我是一个公司的分析师。也就是说什么呢？他投资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公司所有的材料都拿到他的面前来好好的研究这个公司。他看到这个公司有非常好的管理层，有非常好的 leader， 有非常好的业绩，然后他闭起眼睛来想象这个公司十年以后他会发展到什么时候，然后他投资。弟兄姐妹，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神的天国是永存的。当你好好的带着一个投资的眼光来定睛在神国的时候，我上次有讲过一次，神的国是永存的，世上所有的国都会灭亡，只有神的国是永存的。而这个神的国是神自己来经营的，天国的银行是每投资进去都有百倍的收成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研究这个天国的时候，当做一个公司来讲，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唯一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投资的，你是永不会亏的，而且他所得来的东西是到永恒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聪明良善的管家，就是我们要善于投资。我们把神给我们的也许时间精力，我们要投资在神国。而且你当你了解这个神国，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国是存到永远的，这个是永不会败坏的，它的收成是每一次都是百倍的，它是神在经营的，而宇宙万物都是神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这个投资一定是啊，最我相信是一个最 smart 的一个投资。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也带着一个投资永恒的心，在神的国里边，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哈，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你看哈，天国也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原则也跑出来，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我们的时间精力或者是我们的经验，这些是自然人的一些才干，他还给我们了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的。当我们了解我们属灵的恩赐以后，我们在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里边，我们在那里好好的就在那个恩赐里边好好的来服侍，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埋没了。我相信这个是蒙神的喜悦的。所以圣经上讲我们有什么恩赐的，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有关怀人的恩赐，对不对？有这个教导的恩赐，有先知预言的恩赐，各种各样的恩赐。所以一个聪明的管家是了解自己属灵的恩赐在哪里，他不仅是
知道要往天国投资，他也了解自己属灵的恩赐在哪里，然后他在他人生里边，他尽量发挥神给他的恩赐所在，然后在那里充满了喜乐的在那里服侍。
所以我觉得哈，一个聪明的人呢，是知道自己的恩赐所在，然后在那里服侍的人。我跟大家有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知道我是一个没有教儿童主日学恩赐的人。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一个姐妹，她教那个儿童主日学，她跟我说明天哈，我有事儿，你帮我去教一下儿童主日学。我说行啊，我说你都要做些什么？她说呢，你进去了以后呢，先教小孩子唱几首诗歌，然后给他们讲一个圣经故事，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游戏，然后就结束了。哎呀，我说这容易哈，我说你那唱的歌，他说这都已经放好了，都对那个有人专门会给你把那个录音机放好，把那个录音带放出来。好，我说好，第二天我就去了哈，星期天，我一进去那个房间，我就发现不对，那四个角落站了四个家长，满屋子的小孩都在那说话。哎呀，我一进去一看，我就说我们唱首歌吧，根本就听不到我说话。然后我就大声说我们唱首歌吧，还没有说话。哎呦，最后我五分钟以后，我还感觉到我背后那个汗呢、就流下来，冷汗，你知道吧？哇，然后那个站在四个角落的那个四个家长就看着我这笑了，你知道吧？我才知道有这些小孩子。最后的结果我告诉大家，就是终于有一个小孩子冲上来踢了我一脚，然后踢完我一脚了以后，就彻底的把我给这个击垮了。从那以后啊，我一听说要教儿童主日学，我就想到那一幕，哇，我说这儿童主日学真的有恩赐。我听说我们那个同学，我特别看不上他，你知道吗？他跟我一起读那个 Georgia State，每一次弹完钢琴出来就哭，我说这个怎么是这样呢？哎，但是人家一进那个教儿童主日学那个房间，往那一站，所有的小孩子一句话都没有。他说唱歌，所有的小孩子就开始唱歌。他说我讲一个故事，哎呀，所有的小孩子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故事，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游戏。你看没有？我一去，你看变成什么样子？你看。所以你要了解的就是说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你了解到你的恩赐所在，然后你在那里尽量的发挥神给你的恩赐，不要把它埋在地里边。然后你在那里发挥你的恩赐，你会服侍的很喜乐，然后呢，你会服侍的很有满足感，而且你会服侍的很有效果。那如果我很忠心，我说我就要这一辈子专门教儿童主日学，我相信到现在我可能已经精神病院了，你知道吧？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到，就是说你这个服侍，神是让我们在恩赐里边，然后呢非常有果效的，非常喜乐的，然后你越做越喜乐，越做越高兴，你会发现，哎，这个是神圣灵赐给我的恩赐。他必然会在这个角度里面一直会在用我，你会发现，哎呀，你满心喜乐，你服侍的越来越有效，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赚钱，你知道？这个就是你要了解到神给你的这个恩赐所在。所以圣经上哈，我们稍微读一下，有两段的经文特别讲到恩赐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往后翻哈，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在141页，好，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哈，141页，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哈，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这个预言可以说成是先知讲道哈，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这是主日学的老师哈，执事，或做劝化的，这个就是 counseling， 就当专一的劝化。施舍的，也就是说是关怀怜悯，关怀别人的，就当诚实。治理的，是专门有人是会有治理的恩赐的，就当殷勤。还有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怜悯的常常就是你会发现，他对别人常常有怜悯的心，有爱心。别人生病了，哎呀，他就去探访，他就去关怀，对吧？这个所有的这些，你会发现，这个是神让我们看到的。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恩赐所在，然后呢，专一的在那里。你会发现专一的，你就服侍的又喜乐又忠心又有果效。那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在这个往后翻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在152页，《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这里呢也是在讲这个恩赐的，152页。12章的第4节开始哈，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相信哈，还有许许多多的恩赐，是这个可能还没有记载的。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呢，就是神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聪明又忠心的管家呢？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这个像巴菲特一样这样聪明的一个角度来看天国的投资，然后呢，你要看到圣灵在你生命里边，他给您的那个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是在什么方面，你就专心的在那里运用神给你的恩赐，他必然会有丰收的一个收成回来。我相信有人是专门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你会发现他就一传，哎，就有了，一传就有了。你看我的岳母哈，就是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他走到哪儿都跟人传，然后每一次我去机场接他，他又跟我说，哎呦，我最近又带了多少人信主，然后又建立一个新的小组。他是一个绝对有传福音的恩赐的，跑到任何的地方，虽然他有台独倾向，但是特别喜欢向大陆人传福音，一传一个准。哎呦，你知道他讲的那些话啊，在我听起来啊，我认为我要传的话，肯定讲的比他好，但是我传完了以后就没有反应，他传完以后大有反应，马上就带人做决志，马上就带领去教会，然后送人一本圣经，然后就开始教他读圣经，然后就开始这个教导他，然后就开始出信造就，就成长起来了，很快一个小组就建立起来了。你看他们那个教会啊，到现在已经植出了2个、3个堂，有2个堂都是中国大陆的堂。他们那教会哈，来了好多大陆人都信主了，有人就反对了，哎呦，这些大陆人跟我们合不来，把他们都赶出去，让他们自己成个堂吧。结果就成了一堂，还有人家那堂现在哇，人多为患。后来又来不少人又信主了，哎呦，就让他们再成立一个堂吧，又成立一堂。你看这个，我跟你讲，神的工作真的是你说不清楚的，你知道吗？这个他就是在他的恩赐里面，他服侍的很满足很喜乐，然后呢，你会发现他如果神给他在传福音上5000两银子，他真的就给主赚回来很多银子。
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恩赐所在哈，你在那里服侍哈，你就觉得有一种神的同在，有一种 blessing， 有一种神的这个高抹。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会治理，他一看他就知道什么地方不对，蹭蹭蹭几下这个教会就井井有条了。我看半天我都看不懂哪问题出在哪儿，你知道？但是我显然是有教钢琴的恩赐的，这小孩手一上去一看不行马上改。你知道这个是这个神给每一个人的那一份就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善用神给你的那一份。然后呢，神说在这里有两件事，一个是忠心，一个是良善，就是你明白神给你的是什么东西，你忠心的在那里做。如果神给你的是怜悯人，你就不断的去怜悯，不断的去关怀，你会发现很多软弱的肢体就在你的关怀里边，它就被建造起来了。有的人就是有教主日学的恩赐，他一讲就非常有条理，整个圣经的话全部都打开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哈这件事情，你了解了，你会发现你在圣灵的运作里边服侍，是在圣灵的恩赐里边，在那里服侍，你会发现哎呀事半功倍，非常喜乐。所以不要跟我一样去教儿童主日学哈，这个要大家要注意哈。好，第三个方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哈，第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的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的分别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的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来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段经文确实是这个很有争议的哈。我们不是企图在这里边解释这段经文哈，因为这个牵扯到这个山羊是不是基督徒的问题哈。这个为什么最后是往永刑里去了？我就是想说，我们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讲，好不好？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我要做绵羊。你做绵羊的话，就不会有山羊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话呢，我们要有三个口号。第一，我要做聪明的童女。好，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这个是解决问题的。第二，我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
我要做忠心良
善的仆人。最后一个，我要做绵羊。我要做绵羊。这个绵羊和山羊哈，这个、大家要了解，就是绵羊是非常听话而顺服的，山羊呢是非常悖逆的，你知道吧？山羊是你让他做啥，他不做啥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也就是说呢，我觉得我们神最后给我们的考试呢，是有几件事考试。第一个，就看你这一生是不是一个依靠圣灵来生活的一个人。你依靠圣灵，凡事依靠圣灵，然后呢，你在你的人生的各个方面都依靠他。神说你是一个聪明的童女，因为神赐下他的圣灵第三位格就是要帮助我们的，而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帮助。那神给了你一台电脑，你偏要用算盘，那这个不就是很愚昧吗？神给了你全自动化的耕田的这一套的这个拖拉机啊，播种的所有都耕了， 你偏要手插秧，那这个就没意义了嘛，对不对？神给了我们把他的第三个位格赐下来，就是要在凡事上帮助我们的。我们要了解，这就是聪明。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天国的永恒的价值，我们要让圣灵给我们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边发挥出来。那这个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一个仆人。那第三个方面，这个就是说神第三个来评判我们的，就是你这一生你是不是活出了一个爱神又爱人的一个生命。这还是跟圣灵有关系的。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信徒并不是一个做伟大的事情的信徒而已。一个好的在神的眼中好的信徒，是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工作场所，因着圣灵的浇灌，充满了神的爱，他过着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个生活。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哈，我说我信主哈，跟一个台湾的姐妹绝对是有关系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 Cleveland, Ohio 哈，哎呦，我一进去一看，哎呦，那里边的美女很多，我就到处盯着美女看，知道吗？可是就是这个女的，她长得非常非常的一般，可以说还很差有点。但是这个女人一出现，我嘴巴里边所有那些调戏妇女的话就说不出来了。他身上有种非常圣洁的一种气质，不仅有非常圣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别人的一个姐妹，常常帮助别人占琴房，然后呢把他带了很多东西来跟大家分享吃，在他的生命里边就是一个充满了一个爱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保罗说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当你去看到别人这个生命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你产生了爱，产生了怜悯，产生了关怀，产生了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生命，你常常去关怀他，为他祷告，在神的眼里边，这个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生活。真的不在乎我们是一个董事长，还是一个伟大的教授，还是一个这个是那，是那个，真的是这样。所以远正明牧师有一次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他说：“你老婆根本就不在乎你是不是董事长，你老婆最在乎的就是你对她好不好。”哎，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重要。你如果在家里边，你是一个，你看这边讲什么，他说好，我饿了你就给我吃，渴了你就给我喝，我做客里你就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来看顾我，我在监里边你来看我。弟兄姐妹，把这几句话一定要记住，饿了要照顾，渴了要照顾，病了要照顾，在监里边要照顾，他没有衣服穿要照顾，对不对？他在医院里边要去看他。这个就是一个神要看我们，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是不是活出了这样一个充满了爱的圣灵的爱、基督的爱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你相信哈，你如果这样活，你一定pass 这个 test。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绵羊，怎么做绵羊？就这么做。这个神的话讲得非常清楚，你知道吧？所以我明天要 test 一下，我要发一下，说我明天生病了，你知道吧？我看有多少人关心我，牧师生病了，哎呦，如果有人这个都打个 test， 牧师我为你祷告，哎呀，绵羊，你看绵羊。不理我的山羊，山羊，我们要 test 的。你看，神就是常常好在我们的周围放上一些这样的人，好让我们真实的里边的生命 有没有这样的爱，有没有这样的关怀，就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就表现出来了。我自认我在这方面是比较差的，你知道，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不断的来学习哈。我相信今天的一定大家记住，我要做聪明的童女，凡事依靠圣灵，我要做良善又忠心的管家，我要做那个绵羊。我相信你如果是站在这个行列里边，你一定会 pass 这个 test 的。那个神学所牵扯到的神学问题你应该不会遇到，所以我们把焦点注视在这个方面，好不好？注视在这个方面。那也有人这个跟我讲哈，说我老公或者是我老婆，他对谁都很好，就对我不好。那这个到底是绵羊还是山羊？所以说呢，我只能劝哈，老婆对谁都很好，对老公不好，那回家以后先要对老公好，对不对？然后再对大家都好。老公对谁都好，就对老婆不好，那回家也是要先把坐在外边的先要坐在老婆身上，那就里外都是绵羊，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里外不是人哈，这里外都是绵羊，那这个是最好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共勉，好不好？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充满爱，充满圣灵，充满了这个服事中的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神的祝福，好不好？我们唱一下这个第一首诗歌。